搞错了，啊，方向了。对，这个大家，我们这段时间学撒迦利亚书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那个我们听了那个一段那个概论的这个录像哈，它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各样的异梦，还有八个异梦，好，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八个异梦，然后第七章第八章是一个过渡，对这个异梦的总结，好，特别对异梦的总结。然后呢，特别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呢，讲到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的这样弥赛亚的到来。然后第七章第八章的总结讲到听命胜于献祭。好，我们前两次啊都分享了很多，然后呢又回去找了旧约圣经里啊，到底谁可以献祭？通过这个一般规则哈。亚伦家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才可以献祭。到啊，撒母耳为什么可以献祭？到大卫王为什么可以献祭？啊，到这个扫罗为什么不可以献祭？好，我们都啊都讲了，应该相对比较清楚了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听命胜于献祭，是神的命令、神的恩典、神给他们的托付啊，是让他们要遵守。听命胜于献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二阶段。这个第二阶段呢就比较难一些哈，比较难一些啊，尤其我自己好像对这个啊讲到异象和预言的这部分啊，或像这个甚至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启示录啊，这些我都觉得，我感觉我不是很会讲这些，比较难哈，就是比较难，就是。但是呢，我想我们尽量的来抓住这个重点就好，我们尽量的来抓住重点哈。啊，这个异象呢，后面的这个异象呢是第九章开始，九到十四章，基本上可以说是九到十一章算是一个段落，然后十二到十四章是个段落啊。这从时间上来讲，感谢主，正好也很配合。我这一周、下一周、再下一周还在哈，在 Tucson， 中间要出差，但是我都周末都在 Tucson， 所以呢，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到了讲到十二、十三、十四章的时候呢，正好我三周都不在。我三周都不在啊，那个就要请 Jason 弟兄和。陈平姐妹带我们一起来读，或者是其他的有吉娜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排哈。那三次正好我都不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第九到十，第九章哈。它这个意象中间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在旧约的预言当中，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再来啊。在撒迦利亚书，它预表了。弥赛亚的两次来临，啊，两次来临，这个就很重要了。两次来临是指哪两次？第一次什么时候发生的？已经来临过了，两千多年前，耶稣道成肉身，啊，耶稣道成肉身。那么弥赛亚的第二次来临是什么时候？还没有来，耶稣会再来，啊，新天新地，啊。这个是我，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等待主耶稣再来的阶段啊。等待呢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等待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讲等待的时候，可能有略略的带有一点点消极的味道。所以我们除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什么？还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小一长老今天讲，我们不仅要被接受、被邀请、接受邀请，然后呢，我们还要做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哈，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处在耶稣已经来了、第一次来临了和耶稣再来的这两个之间，我们在等待，我们在期盼主耶稣的再来，同时呢，在这个等待和期盼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怎么样进入那个窄门，能够接受这个邀请。像小一长老今天讲的，很多人接到了邀请，可是为世上所盼哈，为世上的所盼啊，这个三个比喻真的是非常好，对不对？钱财。事业、家庭，哈， 好像签判的大部分应该盖过了99%的签判了哈，就这三类哈，就这个啊，这些签判把我们判住了。这些就像小一长老的好不好，都好啊，都好啊，但是我们不要被他所判。比如说钱财哈，这个钱财大家都不能免俗嘛，对不对？所以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其实也不是万万不行的，是这样。我们对钱财，我们要不仅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人。我顺便多讲一两句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么侍奉马门，要么侍奉神，对不对？我们所以我们很清楚，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人，对吧？我反过来说，我们也不是钱财的主人。哦，这一讲我大家就不得了，怎么回事？我的钱，我当然我是主人，但是我们圣经的教导是，我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是我们钱财的主人。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大家如果不明白的话，我先问呢，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你的钱财？为什么你不是你钱财的主人？那你是这个钱财的什么？管家。 Amen。 OK， 这些钱财是神祝福我们，这些钱财是神托付我们，这些钱财是神让我们做好这些钱财的管家。小一长老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词，叫善用。啊，什么样叫善用？啊，比如说你该奉献的你有奉献了，你该这个钱财拿去帮助别人的就帮助别人了，你拿这个钱财养家养孩子，这些都是很正当的用途。你这个钱财你要在美国大家都要开车，对不对？你要有车大家才能去上班，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奢侈呢？那你如果钱财很丰裕，这也很好，神祝福你的，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神丰丰富富的祝福每一个人的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浪费，对不对？不要拿去做不好的用途，哈，赌博啦，哈，或者是甚至更不好的啦，哈，这些我们要知道。然后呢，我们的钱财，等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你要跟神有个交代，好，跟神有个交代。好，我们在Kentucky 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长老，我觉得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神很祝福他，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见证。他说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哇，神就祝福，正好在那个前后那些年里，神给他有一个额外的很多的一个收入哈，让他的小孩上大学，这是神给他的祝福。然后呢，他在学校的他是药学院的教授哈，他用他的那些专利啊什么很多的钱财哈，这还是蛮富足的，就是蛮富足的。神也祝福他们在当初建堂的时候扯远了哈。那个人说，这15亩的地必须一起卖掉，教会只要5亩，所以他们有几家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只好把这多余的10亩给他买下来了。买下来放在那里20年没用，哇，那个 go up， 神祝福他们的。他们买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去升值去买那个地，那个当地的农民说，我就是15亩，你要买就15亩都买了，要不买我就不卖给你了。他们买了5亩为了建堂，那另外10亩只好大家剩下的这几家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把它吃下了，后在那里20年后，哇，就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他的神夫人。但是呢，这个年老的长老的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除了在教会的奉献之外，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悉嘛，所以我知道的多一点哈，就是说他在 Asbury 神学院用设立了很大的一笔奖学金，就是给从世界各地只要是你讲中文的，他有个要求是讲中文的那些牧者到 Asbury 神学院来进修的，就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你可以从大陆来，可以从台湾来，可以从东南亚来，可以从世界各地来，但是呢，你要是讲中文的来到 Asbury 神学院 来进修神学的，读神学学位的，他都有一笔很大的奖学金在那里，就是他用他的这个钱财在这里设立的这样一个奖学金。我觉得真是感谢主，这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不仅钱财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是钱财的主人，我们是管家，我们是管家。好啊，那讲到这是扯远了一点 ，sorry， 回来哈。这个预言好，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景象哈啊，这个从第九章啊到第十九、十一这三章啊是这一部分，然后十二到十四下一部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第九章哈，第九章也不是特别的长，十七节的内容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先读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好。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耶和华 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积蓄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地上的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浇灭。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失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肉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世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掠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好，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啊，看起来似乎又有征战了哈，看起来似乎有征战。大家知道，撒加利亚书整个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了，好，七十年，然后又归回到耶路撒冷，好，然后他们开始建圣殿。这是一到八章的这个背景，讲的他们要建圣殿哈，啊，那这个这时候呢，从第九章开始哈，这个圣经学者们认为他这个是撒加利亚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所以这与他前面建圣殿的事已经过去应该有几十年，二三十年的历史的时间的间隔了哈，二三十年时间的间隔了哈。那这时候撒加利亚又得到上帝耶和华神的启示，末世啊，这个末世讲的是将来了。一到八章讲的是他们当时建圣殿，啊，以及讲到他们的始祖如何的悖逆，你们如何的悖逆，对不对？你们进食岂是为了我耶和华神呢？对吧？好，你们献祭岂是为了耶和华神呢？好，这些这样的给他们的这样的教导。那这时候讲的是预言，讲的是将来。那将来预表的是什么呢？将来预表的是希腊大帝啊，大家知道有个亚历山大上帝大帝哈。那希腊是怎么样呢？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讲了四角和四个匠人的时候，讲的是四个朝代哈。上帝不仅在耶路撒冷作王，上帝在全地作王。当时那个地方，大家看到那个地方中，就是说亚洲和欧洲交界的地中海周围，还有今天的那个阿拉伯世界那里，当时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讲到全世界，那里就是全世界。好，大家我记得有一次还讲到，我在讲到的时候讲到，那时候到了西班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对吧？那时候，从地中海的最东端 ，no， 最西端，地中海的东边是希腊，哈，啊，土耳其这些最西端， 的西班牙，那时候就世界的末了了哈。所以那时候这全地就是这你大概看到的这个地图上就是全地哈。耶和华神不仅是在全地作王，而且耶和华神是自古到永远都是作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帝国的兴亡都在神的掌控当中，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哈。大家记得是巴比伦灭了怎么样以色列人的国哈，然后巴比伦之后又是哪一个朝，又是哪个帝国？波斯帝国哈。那波斯帝国之后是希腊，所以这个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兴起是在当时撒加利亚预言的大概200年之后的事情，好，已经到了第三个那个希腊帝国的兴起。然后希腊之后是什么？罗马啊。那罗马是什么时候？主耶稣来的那前后，那前后的一两百年里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当时主耶稣在讲罗马，他那个保罗说我是罗马的公民哈，他是罗马的公民。好，那这讲到就是说，这里再一次讲到就是撒加利亚的预言，这些事将要发生，希腊帝国的兴起哈。这些兴起的话，他特别的讲到它的重要的要点是讲到什么？大家看到这第一节，他说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最重要的是这些帝国的兴亡，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些历史这些征战的话，好，我们或许就没有看到这个实质。这个实质是什么？是耶和华为王。这个实质是神在全地做主，神也在历史当中做主。所以他就讲到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光都看着耶和华。好，那这里呢是我找到的一个，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地图，讲的是耶路撒冷的不讲到这个希腊帝国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兴起哈。他从马其顿这里开始，基本上我们这些的他的这个这一段撒加利亚书记载的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历史，特别讲到这个推罗这个地方哈，和靠近的哈马哈，然后推罗西顿，推罗在这里哈 ，Tyre 这个地方。那推罗这里呢，他特别有讲到推罗是一个什么样？推罗这里的人很有智慧，这里的人很聪明。然后推罗这里呢，你大家能看到，他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里，好，所以当时我们刚才讲到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嘛，对不对？世界当时的文明的中心嘛，所以海上的交通，海上的贸易很发达，所以推罗呢就靠着这个海，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地中海这里，所以他这里人很聪明，很会赚钱啊，很会赚钱。看到没有？在第三节他说怎么样？积蓄的银子如尘沙，然后积起的金金什么如街上的泥土，就是金银遍地啊！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想到美国，大概就金银遍地，大家都可以来捡钱啊，或者是说10年前、20年前，大家觉得哇，中国大陆经济非常的腾飞了，遍地都是金银，大家都要回去淘金了啊。这样子哈，那讲到推罗就是这样，那里很富裕，不仅很富裕，他们还怎么样？修筑堡障。他这里特别讲的修筑堡障是这样讲，他这个推罗他本身是在岸边，但是呢，他在这个岸边离不远呢，大概一个mile 左右的地方呢，他有个外岛。他这个外岛虽然不大，但是呢，他建筑了这个城门，沿着所有的海都建筑了城墙，那就别人很难攻进去。你那些大家如果看一些古罗马呀或者古代的宫墙，都是有战车，对不对？然后有个大云梯，可是他这种在海上沿着岛整个修起来这个城墙的话， 那就是易守难攻。你坐着船，你怎么搭云梯去攻呢？对不对？就很难了。所以呢，他这个推罗的人呢，觉得他们是固若叫什么？固若金汤的啊。他们那个城是个岛上，这个新城哈，那这岛上整个的岛都筑了城墙。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人能够攻打他们，确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人能够攻打他们。可是第四节说怎么样？谁打败他们？在历史，你如果只是看历史的话，是希腊的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他们，而且占领了推罗。好，亚历山大大帝怎么弄呢？他是在这个他是在这个陆地上的，然后呢，他用占领了这些地方嘛，然后他就把那里的那些大石头啊，什么东西的，等于是填海造田一样，做了一个长堤，把这整个一个 mile 堆出来一条路，然后从那上面去攻打他。好，如果看历史的话是这样完成的，但是可是第四节说是谁打败推罗的。主必赶出他，对不对？第四节开始就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浇灭。是上帝，是耶和华神打败了推罗，如此的富有，如此的坚固，如此的聪明的人，神把他打败了。神为什么打败他呢？因为他骄傲，是推罗的王骄傲自比于神。这个呢是在以西结书的26章到27章，是向推罗发预言。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去细看了。好，在以西结书第26章到28章。好，整个的都是讲向推罗发预言，向推罗王发预言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呐。耶和华跟这个推罗的王说。你虽然自比于神，你虽然把自己看成神，但是呢，你不过是人。好，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哈，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在美国这个时代哈，我们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今天的美国，我们也都把自己看为神？好，我们在就业班里经常会分享到类似的这个内容哈，我们讲到。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是想自己为神，他就想自己来定义善恶是非的标准，对不对？自己为神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来定义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什么？这就是骄傲。上帝说的清清楚楚，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错的。今天我说我们要重新有个标准。好，甚至上帝造男造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在生物学上最基本的这样一个造男造女的标准，在美国今天也模糊了。好，也模糊了。你去美国最高法庭的大法官在听证会的时候，人家问他是什么是妇女的定义，他不敢回答，扯了一堆，总统辩论的时候，你问他什么是妇女，他们说 women's right，OK，women's right 很好，可是问他什么是妇女的时候，大家都是叫做 word salad， 给了一堆 word salad。一堆东扯西拉的哈，就是 OK， 所以这就是人心的最大的骄傲。所以这也是警醒我们今天，这警醒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在步入这个圣经里记载的这些帝国的这样一个后尘，这样一个后尘。大家知道，这个帝国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尤其我们在旧约班看过的帝国的兴衰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对不对？没有什么是看起来不可一世的，这些帝国在神的面前都会过去。好，神的面都会过去。所以神最重要的是讲主耶稣的到来，道成肉身，2000年已经发生了，将来会有主耶稣的再来，会有新天新地，每个人都有新的身体，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要接受审判。好，但是神在这里哈啊，我们讲过，他接下来后面讲到很多这种不同的人，他要灭除他们的骄傲哈，要灭除他们。但是呢，神也特别的讲到啊，有愚民哈，在这里他说第7节他说，他作为愚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神会把他选的他所爱的人，会有一些人不与当时同流合污的啊，那些愚民，就像今天的犹太人当中啊，仍然有很多拒绝弥赛亚的，但是也有接受弥赛亚的，神把他们称为愚民，就是剩余的愚，就是剩下来的人民，神剩下来的选民，神仍然看顾他们啊，神仍然看顾他们。第8节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掠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就神的恩典在任何的时代都是给他所爱的人以及所爱他的人。神在任何的时代，在这个帝国的这个征战当中、杀戮当中，神的恩典、神的保护都临到他所爱的和爱他的民当中，这是双向的，大家明白吗？他所爱的和爱他的这些民当中。好，那我们的1到8节我们就讲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接下来，好不好？1到8节讲的是地上的王国和帝国的这些兴衰，他做的一个预言，200年后就实现了。啊，希腊帝国的兴起，哈，这个推罗这个地方被灭，哈，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可是都实现了。啊，所以说圣经上的预言都实现了。那接下来从第9节到第13节。讲的是另外一个预言，讲的不再是地上的王的预言，而讲的是一个弥赛亚的。好，那么这个预言 又怎么样呢？我们大家一起先把这个通读一遍，好不好？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灭除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神的子民的信复兴，西安啊，我因与你所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好， 那这里第九到十三节他又预言了一个王，对不对？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但实际这个王，大家看到新约就会发现与地上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好，他这里预言的王，他说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民啊，他这个特别讲的是对谁讲的？是对以色列民讲的，对不对？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所以因为当时在这里，他们撒加利亚他面对的观众，他面对的听众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他讲的是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民啊。但是我们在在撒加利亚书也都看到他有什么呀，外城的人啊，也就预表了以后的弥赛亚不仅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万民的外城的人啊。这里好好，那他预言了一个什么样的王呢？他这个王怎么样？是公义的，是施行拯救的，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那这个和当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他有很多的犹太人传统上是不接受耶稣为他为弥赛亚，不接受耶稣为君王的。好，这个和君王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君王什么呀？君王不是谦谦和和的，是要什么呀？威风凛凛的，是不是？好，骑着驴子，王应该骑什么？高头大马，是不是？白马王子哈，没有说驴，白驴王子的，是不是？要骑着高高大大的马。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前面的这个第五章吧，是不是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哦，第六章讲到马和战车，对不对？几个不同的颜色的马，对不对？马一般是像预表着什么？战争，对不对？他们骑在马上征战天下嘛，那时候征战天下，白马尤其是表示胜利和平，他们胜利了，有和平了。所以这样一个王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啊，这骑着高头大马的这样的王。可是他说骑了驴驹哈，那这个预表的这个似乎与我们啊想象的不太一样哈。而且这来了过后，这个骑着这个王来了以后，不再去征战，不再去赢得天下啊，从此是一个强盛富足的大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强盛富足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有的时候想强盛富足是真的完全就是一个国家所要追求的吗？啊，当然在美国大家知道每四年要经历选举，大家都说哇，我们选举以后，我如果我当总统，我给大家带来这 prosperity， 给大家带来富足，给大家带来能够有挣更多的钱，对吧？好，这样子。那这些政客们他们啊，选举的诺言都是这样子。但是富强、强大、富足、富，这些难道就完全是一个国的完全的意义吗？最重要的意义吗？最大的意义吗？这都让值得我们思考啊。那接下来第十节第十一节就讲的怎么样？第十节讲的怎么样？我必灭除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怎么样？以法莲是指北国，对不对？是代预表着这个代表着以色列的北国，耶路撒冷是南国，把这些北国南国所有以色列国的战马战车都怎么样除掉，征战的弓也除掉，它带来的是什么？它带来的是和平，它必向列国讲和平。好，然后它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也就是说这边的红海一直讲到那地中海的那一边，好，从这里管到地极，好，我们讲到地极就是西班牙了，地中海的最西边了。所以他的国就是说 是全世界的国都是他的国，而且他的国不再有战马战车了，也不要弓箭了。好，那这样反思一下，美国好像也不是最好的 model 哈，美国的大兵全世界都有啊。 这是人啦，对不对？好，但是上帝所预言的这个王怎么样？他与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他来了以后会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和平。他来了以后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他能够废除他们的战马、战车、弓箭，给怎么样向列国讲和平。好，那这里其实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有一段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内容哈，我没有把它这个经文找出来，但是大家都熟知的，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好，我们大家我给大家读就好，我给大家读就好。他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这个婴孩要来，政权担在他的头上，对不对？那他就是君王嘛，政权整个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是奇妙策士 ，Wonderful Counselor， 全能的神 ，Mighty God， 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然后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然后第七节。接下来他讲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的政权与平安啊，这就再次讲到 peace 啊。然后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使公平公义，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他说他治理，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个耶稣，这个将来的一个婴儿，他为君王，他治理他的国怎么样？不是以武器，不是以暴力，不是以强迫来治理他的国。他以什么来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啊，是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神国。真的国哈，那这里讲到怎么样？他把这些战马战车都废去了，不要这些战马战车了。好，可是当今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说我们不要这个战马战车了，这个世界好像似乎也会天下大乱哈。所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所有的这个世上都是怎么样？都是客旅，都是过客。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或者没那么强大的国家，大家哪一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的好处，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的问题啊。美国看起来很富足、很强大，但是我们在美国住久了，我们也知道美国有很多美国的问题，对不对？那它的强大和富足，从某种意义上，从很大的程度上，也是靠着它的各样的啊。用现代人的世界的语言，是靠着实力来实现的，那其实也靠着某种意义上靠着他的武力来实现的哈，他的武力来实现的。那这在圣经的教导当中，这不是我们所期盼的那个天国的模型。我们所期盼的那个新天新地当中，不是以战马战车，不是以武力来维持的。那怎么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从今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真正所期盼的那个新天新地。好，这新天新地。好，那这里讲到预表的这个这些哈，这个非常重要，预言了弥赛亚。他并没有讲耶稣，对不对？在以赛亚书里讲的也是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啊，是讲到了婴孩。但并不是耶稣，对不对？并没有讲是耶稣，对不对？这里讲到有一个王，你们的王必到这里，所以他们想的是一个他们印象当中以为的王。好，所以我知道大家在座的可能很多都比较 support Trump， 我不 mind support 他，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说哦，他一定是 God chosen， 哇，我觉得这个似乎这个。大家要很小心用这个词哈，要很小心用这个词。他是不是？他是这？他是或者问大家，他是撒加利亚书预言的王吗 ？Of course not。好， 它真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吗？ Probably not。 我们的盼望不在任何一个君王的身上。好，我们的盼望，我们对川普所做的一些政策和东西，我们觉得很 support 他的一些政策，对他所一些政策的实现我们乐观其成，但是我们知道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四年后他会下去，如果选上另外一边， 一切都会推倒重来。大家见的在美国住久了见的还少吗？对不对？就是一个互左互右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不管哪个总统，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哪个君王，都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为了这个世界，这个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公平公义，我们要勇敢的为自己发声，要勇敢的去投票，要勇敢的拥护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我们所做的仍然是暂时的，我们是在做我们当做的仆人，对不对？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是那些都不是我们的希望。川普是我们的希望吗？真正的最终的希望吗？ No No OK。 神或许用他在这里，在给美国的一些政策带来一些调整，带来一些回归，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哇天选的啊。这个我想我是有一些保留的哈，大家如果不同意也没有关系，你如果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哈啊，但是这个是我想讲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王在哪里？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为什么讲的是我们以后，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就是那个来的王呢？所以这里面的细节非常的重要哈。他讲到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进城。那我们在四福音书，大家知道四福音书里关于耶稣怎么进城都有详细的记载啊。从时间来看也很快了哈。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进城，大家知道叫 Palm Sunday， 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就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主日啊。大家知道复活节前三天是吧？星期五是什么呀？受难日，然后第三日复活。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20号，正好我不在啊，我希望我在台湾那天啊，所以我希望我能在台湾找个教会去敬拜。哦、，actually， 我那天早上从台湾飞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我要去找个教会啊，希望到了下午还能找到教会啊，就是，这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近了。这个主日，棕榈主日，就是大概三个星期以后的事吧。这个4月20号就4月13号啊，大概差不多三个多礼拜。这个棕榈主日，他怎么进耶路撒冷城，在四福音书里都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如果一件事记载了一遍，我们中文说是重要的事讲几遍？讲三遍。这里重要的一个程度要讲四遍。啊、这里比这是最重要了，不仅讲三遍讲四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第一遍，我们从我就按照这个圣经的顺序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个顺序，我把这经文都挑出来。我们可以读一个处，然后下面呢我们都可以跳着来读哈。读一处，我们就读马太福音啊21章1到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见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为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把 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拿。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怒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那这里就非常好的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的。好，甚至这个驴和驴驹从哪里来，耶稣都他都交代的清，记载的清清楚楚。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去那个村子，那里有一头驴和驴驹，你去把它牵来。上帝都给你预备好了的，你说耶稣怎么知道？耶稣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耶稣就是知道，因为他是神，对不对？耶稣怎么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就知道，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有人问你们拿这个去干什么，你要怎么回答他？主要用它，主要用这个驴子，就是上帝预备好的计划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让他牵来了。啊，你下一次你如果看到路上有个车，你就把它开走了，人家问你。你不然开着我的车，你说主要用它，你试试看，你是不是妄称主的名？你试试看，警察抓不抓你？不要妄称主的名，这是真的，耶稣让门徒这样做的哈。所以啊，大家要这开个玩笑哈。那这个对，好，那这都是上帝准备好的。这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应验先知的话。这里应验先知的话，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个里的预言。这个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撒加利亚书它记载的，这个是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哈。前面一到八节是主前三百多年，两百年后的事。那主耶稣进城，骑着驴子进城，是五百多年后的事情。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好，然后他说：“何塞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我记得前两好像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里，前两次应该是太严长老讲到的，也特别讲到怎么样，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记载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同样也记载的，说这个驴子让他去牵那个驴，人家问你要做什么事，你就说主要用它。然后呢，他们把驴就牵给耶稣的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然后有很他们在城里的耶路撒冷的人脱下衣服铺在地上，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这树枝就是棕榈树，棕榈树枝，所以叫棕榈主日，棕榹树啊，也象征着和平哈。铺在地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拿，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拿。这是马可福音这样记载的。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到四十节那里同样记载了这个驴怎么来的，同样记载了他骑这个驴在上面。然后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的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第三次记载了。然后第四次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就读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拿，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好， 那这里大家看到是不是四福音书把这四次都记载了，所以这就回应了撒加利亚先知在500多年前所说的，好，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表明了撒加利亚所预言的王就是这里的耶稣。四福音书四个门徒分别各自记载的都清清楚地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谁不同意撒加利亚预言的王就是耶稣的？你可以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说一说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对吧？大家可以讨论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说说你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好像大家都同意是吗？都同意 ，OK， 好，感谢主，大家都同意。所以这里他们犹太人仍然是不同意的，很多的犹太人仍然是不同意的。王这个人身在马槽里，对不对？是不是他的爸爸是做什么的？约瑟做什么的？木匠。他的妈妈还没有过门就怀孕了。对吧，从圣灵感孕的嘛，对不对？他这个那个拿撒勒的木匠耶稣自己也是木匠哈，他也是在这个世上的工作，他跟随了他的父亲也是做木匠。在新约圣经里很多人拿撒勒人耶稣，哇，这听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好听的，当你说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似乎其实是在嘲笑他，对不对？拿撒勒能有什么好人呢？世上的人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这个神国的眼光，看到的是以世上的眼光。君王是要高高在上的，君王是要威武的，君王是要骑着高头大马的，君王是要来救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好，那这里我们大家这个我们就分享到这个预表这个耶稣哈，预表弥赛亚耶稣，这个是比较很清楚了哈，很清楚了。而且他是要怎么样治理他的国也很清楚了，战马战车都要废去哈，然后呢才要有和平公义哈。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14到17节这里哈，在耶稣再来之前仍然还是有征战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这个世界2000多年的历史，从主耶稣来了2000多年的历史哈，大家不要以为这2000多年都是和和平平的，其实我们是如果纯粹从人的和平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的将近80-90年里是人类历史上2000年历史上最和平最安定的这几十年。那这样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主耶稣那个新约圣经清清楚楚的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要怎么样，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末世的这个世界似乎仍然又在重现了哈，似乎这个丛林的规则丛林的规则在人的世界是从来都是存在的。大家不要，我相信大家都不会 naive 的认为过去90年就没有丛林规则了哈。从过去的90年相对和平一点，相对的好一些，但是丛林的规则仍然 always 都是有的。现在的这个丛林的规则只是似乎味道又更多了一点，所以这个东西也让大家觉得有的时候也很困惑啊。每一个 candidate 都是这些我很喜欢，总还是有那些我不喜欢的。好 ，anyway 这里讲到耶和华，但是这里我把这个黑体的字给它标示出来，神必显现在他们以上。第14节、第15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第16节，耶和华他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 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仍然有征战，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是在神的那一边。这个征战可以是世界的征战，这个征战也可以是各种属灵的征战，各种政策的征战，各种属灵的征战。我们希望我们在所有的征战当中，我们是与神站在同一边，非常的重要。神的箭射出如闪电，神必吹角，然后他的军队如旋风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耶和华神必保护他们。他们是谁？神的子民，认耶和华为神并听从他的律例典章的人，并听从律例典章的人。好，所以这里有征战 versus 和平，这里有管教。神的这很多的征战都是神允许他们以色列民被掳，这些都是管教 versus 恩典。有神的震怒，神对 这个世上的人屡次的顽梗背逆他，你们禁食，你们献祭，都是打着禁食和献祭的 名义，实际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神的震怒一定会临到 versus 神仍然会拯救。好，所以这里大家看到这个张力，对不对？有征战，但是也有和平；有管教，也有神的恩典；有神的震怒，但是神仍然拯救。大家感觉到这个张力没有？神是丰丰富富的，神不是只有一面的，神不是说一味的只是恩典、恩典、恩典，永远都是恩典。你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也不是只是公义，你只是要畏惧、畏惧、畏惧、敬畏、敬畏，神仍然是有恩典的。好，大家不要，这并不矛盾的。好，这并不矛盾的。好，那么我们要记住这里的最重要的，神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深。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是他的羊。好，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带更多的人进入到教会当中来，能够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也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羊，然后神的恩典都能领导更多的人。好，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稍微分享一点，如果大家需要接孩子的话，现在可以先去接孩子，没有关系哈，我们时间基本到了。但是大家如果想分享，可以有几分钟的分享。第一个问题，推罗城和推罗的王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与功课？第二个问题，请你分享一下你对弥赛亚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理解。第三个问题，请你分享一下对神的管教与恩典这两个矛盾不矛盾，对立不对立，还是你如何来理解，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大家谁想分享一下？好 ，Rebecca。
呀，我想比较分享的是第三题吧。有几点，我第一点要先说明一下。因为这几年我比较花一些时间去了解美国的基督徒，包括不同派别的，从灵恩派到福音派，整个的这个我们面对美国的情况呢，各种各方面的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经验，还有更多是他们的祷告啊。所以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可能对刚刚那个弟兄所提的我个人的回应。就第一个，当我们说什么叫川普是天选的人的时候，其实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啊，它有点像旧约时代的居鲁士。居鲁士是一个外邦的王，但是居鲁士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土，就是故土，去重建圣殿。这是这个川普早期的时候，特别在上一任的时候，他把那个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率先从泰拉维夫搬回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当然有它的历史，我就不去讲那个，要大家有兴趣我再说啊。 因为很多的美国总统都讲了，但没有人采取行动，结果是他采取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多少人反对，说你这样做下去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他就这样采取，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move， OK， 就有点像居鲁士。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也有说他有的一些，好像说他的对抗，在对抗他的人都是所谓女权运动的健将嘛，哈，从。竞选时候的 Hillary Clinton 到第一次上任时候的 Nancy Pelosi 以及第二次竞选的那个明明本来是 Joe Biden 临时换将换成 Kamala、那个我老是叫不上的 Harris，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他们这几位所谓女权运动的健将，他们背后的属灵权势叫耶洗别的灵。所以如果大家了解那个圣经故事里头耶洗别的灵，他的先生亚哈王在耶洗别的那个推动之下，让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是陷入所有的，他们是敬拜那个巴利王的，那巴利王是就是那个敬拜是非常残忍的，哦，就是所谓的杀婴献祭。所以他第二个任务是像耶户一样，最后是耶户把那个耶洗别除掉。那第三个方面是说 Josiah， 就北国的耶洗别，南国的约西亚，在约西亚的时候，等于说整个的南国犹太有一个恢复 reset， 回到起初。那如果大家现在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深入去看，就发现他要一样一样的回归到美国建国之初。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他的作风啦，就是说行为啦、言语比较不像是一个，比较不像慈爱的人，比较是威武的人。好，那这就回到刚刚，弟兄分享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很多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多年的，在很多不公平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回应。我这也不是替他这个人讲话，但是我希望大家多了解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关心公共事务，而且要真的为这个情况好好的祷告，因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希望美国的民众有一个深度的广泛的觉醒，要明白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建立的时候是用了什么样的哲学理论也好，神学思想也好，怎么样显现在政治制度各方面。好，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目前这一切的努力是做什么呢？就是希望形成一个局面，让能够有和平，能够有繁荣，能够让福音有机会广传，能够影响到列国的日子，能够在耶稣再来之前有一次全球的大复兴，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OK，
好，
那我想就是
谢谢，
这是我的分享。好，谢谢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请邵海弟兄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